兄弟们平安，我发现可能我给错经文了哈。我今天讲的经文是在，《申命记》21章22到23节，我给弟兄姐妹念一下，只有这2节哈。人若犯该死的罪，就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是神的话。我们很感恩，今年又是9月，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宣教月哈。在宣教月，因为我要先讲一下，剩下的3个礼拜呢，我会9月9号。我跟曾妈妈还有骆浩征弟兄呢，我们跟芝加哥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共有17位，我们会去 Dearborn 呢去短宣，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啊。我们去 Dearborn 那块大概驱车开车4个多小时，我们到那里那个有很大的穆斯林的社区，我们已经经过了大概6次的培训。然后我们去向那里的穆斯林去短宣，去传福音，求主祝福使用，因为也是911，求主怜悯我们啊，能够保护我们来回路途的平安。那之后13号回来之后呢，我就会开车去菲拉德菲亚，去我大女儿那里啊。大家可能知道我已经做了老爷了啊，真正的老爷了。之前我们当中这些小孩子们，其实也是我的孙辈儿，是吧？但是他们不叫我姥爷，叫我牧师啊。每次喊我的时候，我都心里很高兴。但是当我真正做姥爷的时候，我这一个礼拜，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就感觉到我老了。然后我的心里非常的紧迫，我就感觉哎呀，剩下10年我就要退休了，我该怎么度过我的余生呢？所以可能紧张过度，目前这个坐久了，这个起来就腰疼，对呀。所以就大弟兄姐妹给我祷告，所以我剩下3个礼拜呢，这个我9月份你会看不到我弟兄姐妹。所以呢，我就提前把宣教月这个信息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今年宣教月这个信息是环顾四周，做主见证。我们非常感恩这么多年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是每一年都宣教润献，就是在11奉献之外再拿出你力所能及的，我们支持宣教士。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支持宣教士，我们大概支持15、16位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我们每一周也有为宣教士祷告。我们这样一个方式，虽然我们不出去，但是呢我们呢参与了神的大使命。借着宣教士在前线打仗，我们在后方支援，我们一起完成主这个大使命，把福音传到还没有传到的地方。我们求主祝福纪念我们中间真是为宣教士付上祷告，然后付上金钱来支持宣教士的我们中间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年呢还是一样，请弟兄姐妹，去年你有宣教任线还没有完成的，尽快完成。然后呢，新的一年我们那个后堂的那个桌上有那个宣教任线单你呢可以呢拿来添上，照着你所有的，然后我们来附上就是奉上神赐给你的金钱来我们支持宣教士。那今年这个主题呢是环顾四周做主见证。大家弟兄可以看到玉春姐妹帮着设计的蛮好，我严欣姐妹现在是帮着做这个9月份的 PPT 啊，非常感恩啊。然后在那个宣教任线单上，我写了一篇短的文章，在这个文章里头，我大概是这样说的：我说，在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主耶稣吩咐当时的使徒是要去，使万民呢做主的门徒。其实这也是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的使命。那这个使命的核心呢，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那去呢，是实践呢这个使命的方式。但是要去到哪里呢？ 那神对门徒有不同的呼召，有些人被呼召，他去到不同的城市，他去到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当中去宣教，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那另一些门徒，包括我们说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在自己的学校、职场、社区和邻舍中，我们能够活出福音来，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在约翰福音4章35节，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举目向四周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知道神自己他在收割，撒种收割，使人成长，他实行收割。那其实他是借着我们参与在其中，和他一起同工，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来撒种，来收割。那我们要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各自的地方，不单单只是忙于自己的生活，那我们也要常常的留意关心神放在我们生命生活中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邻居，他们的属灵光景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怎样才能真正的帮助到他们。求主呢帮助我们常常为他们来祷告，然后在他们面前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那么有机会呢就把福音分享给他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真的明白福音。我在三一读书的时候，上这个传福音的课，我们有不同的传福音的方式，曾经用到呢，老师跟我们讲到用一节经文来传福音。那这一节经文呢，我这个有枪哈，枪在这儿呢。刚才我们的 PPT 刚才不好使。我们知道求神祝福使用我们这个不完全成就他完全哈，这个一句话的福音就是在这个罗马书6章23节，说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短短这一句话，就把福音的基本的信息包括在里面。我是非常感恩刚才 Pastor Taylor 用很简单的形式，用孩子能够明白的方式，然后把福音讲了一遍。我想这样一句经文，他讲到了人的问题，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罪的结果，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那人在罪里头，靠着自己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不能够跟神和好。都是神的恩典，说我来救你。那因着神的恩典，他赐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甘愿舍身流血，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呢，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呢，他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因为我们罪得赦免，与神和好。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有永生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一句话的福音，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用这一句经文呢，我分两点呢来分享呢今天刚才读的这个信息。那今天借着今天旧约里头，我申命记里头21章最后2节的经文，我跟弟兄姐妹呢分享呢，罪的工价乃是死，受咒诅，与神隔离。那神赐基督得永生，蒙祝福，与神同在。那我先跟弟兄姐妹呢分享第一点，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受咒诅，与神隔离。那这节经文呢对应着申命记呢21章22节。这里头会有提到说，人若犯该死的罪，那被治死了，将他挂在木头上。其实呢，这句经文呢， 整个这两节的经文是告诉我们，犯罪被处死的这个死刑犯，他的尸体我们如何对待，就是他的尸体。其实呢，把死刑犯的身体挂起来示众，这个在古代近东是常有的事情。其实我们读一读中国历史，也有好多这种就是事件，就是斩首示众。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斩首示众是对这个受死刑的人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羞辱。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起到呢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能够震慑呢罪恶的这个作用。那据说哈，在考古这个圣经考古当中有发现，他的发现里头在就是放在这个英国博物馆，它有一组呢这个石膏的这个墙面上有浮雕啊，这个浮雕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得清楚啊，这个浮雕里头它是记述着在亚述帝国，就是西拿基利王时期，西拿基利王大概在公元前啊704年到这个681年这个时期，亚述王这个西拿基利他攻陷了拉吉的，继续了这个攻陷拉吉的情形。弟兄姐妹，我大概说一个这个事件，其实相应的事件发生在呢，记录在呢《列王记下》18章到19章那个时候。大家知道那个王那时候是以色列王是谁做王吗？我好像隐约听到有人说是西西家哈。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讲到了，西拿基利王呢派使者说我们已经攻下来了，我们要开始要攻耶路撒冷啊，记录那段事情。这个考古学发现里头呢，就是在西拿基利王时期呢，他攻陷拉吉加记录的那个时期，他们呢攻陷拉吉之后，他把拉吉的俘虏处死之后是钉在这个木桩上，我想大家可以。可能是希望能够看得清楚哈，我在这里看得到挺清楚哈，就是这里头他死了的这个这这三个木桩，这是三个尸体，然后这两个军兵呢还在立木桩哈，所以你就会看到在古代近东，这个把死了的这个人钉在这个木桩上来斩首示众，这是常有的事。但是圣经里头他主要说，哎，你把它钉在石桩上了，你不能够呢留着过夜啊，在天黑之前你要把它埋葬，一定要把它埋葬啊，这是对这个处理，就是该死的这个罪人这个处决之后，这个尸体挂在这个树上示众之后，要在当天天黑之前埋葬，不可留到过夜。就像经文所说的，提到的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那这个受咒诅不是因为他挂在上面受咒诅了，而是因为呢他犯了该死的罪，他受咒诅，受了死的刑罚。那挂在这个上面应该是呢起到一个警戒的作用，除去罪孽。所以这个尸首呢，为了不使这个尸首污秽神所赐的地，所以呢一定要在当天埋葬，这是这个经文规条的主要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呢，我想强调呢两点的，一个是呢罪的工价乃是死，有死的刑罚在这里头。在申命记里，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目前呢已经到22章，其实整个申命记里头它前面已经提到一些该死的罪。这些该死的罪里头，申命记我跟弟兄姐妹大概总结了，就是两个方面。它是对应着十诫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十诫是前四诫呢是讲到你怎么敬拜神的，要单单的敬拜神。然后从第五诫开始到第十诫呢是讲到你是怎么对待人的。从负面的方面呢，就是你不应该这样，你正面上第五诫就是你要孝敬父母， 等等等等，下面的不要偷窃，不要杀害人的生命，讲到这怎么对待人。那我们想，耶稣基督呢，把这十诫呢，就总结成就是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其他也相仿，就爱人如己，就是向上跟神的关系，横向跟人的关系。那生命记里头有强调，哦，你一旦违反了上边这个向上单单敬拜神，你会受处罚，这样的处罚呢是严重的，是要受死的刑罚。所以《生命记》有提到呢，说你要拜偶像的，那有死的刑罚。然后呢，使别人越不敬拜神去拜偶像的假先知啊等等啊，要受死的刑罚。这是《生命记》前面几章提到的。另外一方面呢，横向的人跟人之间关系里头，如果呢，这里头有提到说，前面就是刚才帕斯提勒也用这个经文，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就是你对待父母，如果一直呢不听他的管教，没有真正的孝敬父母、尊荣父母，这成了一个就是这种不可教的、不可受教的悖逆的儿子的话，这个是要是有死的刑罚的。那另外呢？后面的经文也有告诉我们，你要是前面有这个提到，是你要故意杀人，是故意陷害人，这样的是要受死的刑罚。等到22章呢，会有提到呢，奸淫的会受死的刑罚，然后把其中的以色列人去拐卖的，这受死的刑罚，这是没有真正的尊重他人的生命，这要受死的刑罚。这是讲到犯了该死的罪。其实这种该死的罪，其实我们可以回顾到最初，这个罪的来源，是因为呢，当年呢，这个亚当夏娃犯罪，没有听神的吩咐。神当年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让他们管理着园子，那给他们园中的规矩，就是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然后神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结果呢，夏娃受蛇引诱，没有听神的命令，然后跟亚当呢一起呢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那以后，罪就进了这个人世。那这个整个罪的这个定义里面，我们知道，罪呢，实质上它主要的一个关键是我们所做出来的事都不符合神的心意，不符合神的标准。那用一句神学名词来讲的话，就是罪呢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在神违背了神的律法，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在行为举止上，在习惯上，在心态上，在我们里面的动机上，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我们所做出来的都不符合神的标准。那即使我们在这个世上，在世人眼里，我们可能是个好人，我们为人处事可能都蛮好的，但是在神的眼里，我们是有罪的。那有罪的就要什么呢？受罪的刑罚。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亏缺了神的荣耀，就要有罪的刑罚。那罪的刑罚里头，其实呢，就是呢，在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说你吃的那的日子必定死。那死，当时我们就知道一个最大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是属灵方面的死，就不认识神，与神隔离。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在伊甸园里，他听到神的声音要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躲避神。他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们要躲避神。那在属灵上，他们是死的，不认识神，要躲避神。那这是属灵方面的。那肉体方面呢？就是他不会一直活在这个世上。创世纪第五章那里头，我们看到，当时的人活得很久，活800年、900年。但是即使活800年、900年，他们还是死了。当时他们没马上死。我们有个比喻，他们说到说， 假如你砍下一棵树来，啊，尽管它跟那个根隔离了，那个根营养的成分隔离了，但是这个树叶它还是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才能完全的枯萎。所以人犯罪之后也是一样，当我们犯了罪，属灵上我们跟神的生命隔绝了，跟神这个关系隔断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肉体的生命还会要有一段的时间，还能活在这个世上，所以这是神的怜悯，所以这是肉体生命的，啊，还要可以活到一定的年龄。那其实呢，大洪水以后，神给人设定的年龄呢是120岁，啊，尽管对那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多数呢还是承认呢，神给人设定的年龄是120岁。那即使活到120岁，我们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因着人靠着自己不能够跟神和好，因着神的怜悯，神呢要给人机会，就是差派呢耶稣基督呢，要来呢，拯救人。所以你会看到呢，罪的工价乃是死，一个是我们身体上的死，身体上120岁，顶多活到120岁，但是我们现在很少人能活到120岁。啊，诗篇所说，人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惊夸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那最主要的，属灵的死、肉体的死，将来还会有一个死。那神给人有一个机会，就是什么呢？神在寻找人。当亚当夏娃躲避神的时候，神在伊甸园里说：“你在哪里？”他不是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而是他要把亚当夏娃呼召回来。当年他在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问我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现在在属灵光景，我们在哪里？我们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神要呼唤我们回来，要不然他施行了这样的一个救恩，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死人活人都要就是都要复活。复活之后受审判，然后就定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永永生，不信耶稣基督的要受硫磺与火湖的审判，那是第二次的死，那是永死。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罪的工价、罪的结果。因着神的恩典呢，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有永生。所以这是第二点，提到神赐基督呢得永生。蒙祝福，与神同在。啊，这里特别提到23节说，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呢，被挂的人在神面前受咒诅。这个咒诅这个词，其实呢，不是因为他，刚才我有讲的，不是因为他被挂在木头上咒诅，而是因为他犯了该死的罪，他受咒诅。一个人呢，因死罪而被处决，而在被公开的示众，这是呢，来警戒众人。我们要小心，小心呢，这个不要做同样的罪，要不然也同样受到该受同样的惩罚，所以这是被神咒诅的。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这边，我们就知道，刚才提到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其实因着犯罪，神的咒诅临到，神咒诅地，使地呢生出荆棘和蒺藜来，人呢汗流浃背才能够糊口。所以呢，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神的咒诅临到这地，我们在这个地上是要劳苦愁烦。那因着亚当夏娃犯罪，我们看第4章的时候，该隐杀了他的哥哥亚伯，那神的咒诅临到人，临到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 因着这样的一个咒诅，人就不会一直活在这个世上。人呢，远离神，不认识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罪的工价啊！不认识神，其实这也是神的咒诅临到人身上。当不认识神的时候，在这个世上啊，他所追求的一切，在传道书里头讲到，那是虚空的虚空。事实上，最终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能你可以享受，短暂的在这个世上，一切的这个，得到的这个丰富的短暂的喜乐，但是那个是留不住的啊，留不住的。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呢，有真正的满足。所以，神的救恩就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就开始展开他的救恩。他的救恩是真正的开始实施呢，是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我们会看到，当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祝福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那里头有提到，神呼召亚伯拉罕说呢，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要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咒诅你的我必咒诅，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会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他是要把因着人罪而有的那个咒诅要转化过来，要成为神的祝福。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然后以至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祝福要临到万民，这是神的心意。那这样一个祝福真正的实践，就是呢，在耶稣基督里。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甘愿舍身流血，他担当了世人该受了罪的刑罚的时候，神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说，万民既因你得福，就成就了。那最明显的一句经文，就是在加拉太书，保罗是这样说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说既然基督，弟兄们，我刚才看到《申命记》那有那里头有提到，说犯了该死的罪，这个尸首挂在这个木头上的时候是受咒诅的。但是这个指向了主耶稣基督，他因着担当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受了咒诅，担当了我们该受的刑罚。然后因着他的受咒诅，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祝福。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呢有永生，得到永生的生命。这就像这个 Peter Craigie 他这样说，他说他指耶稣基督，他与神的家分离，这是指呢，在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使我们得以被接纳，进入神的家。因为呢，那本来会永远拦阻我们被接纳的，因违背神的律法而带来的咒诅已经被除去了，因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那样的咒诅。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呢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祝福，那神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万民竟必因你得福，因着耶稣基督。那传递出去，传递给我。那我们因着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我们呢也把这个祝福传出去，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也得着耶稣基督里的祝福。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愿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神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你的祝福传出去。好，最近我那个文章里头写的是跟一位青少年牧者，我没有提 Pastor Taylor 的名字，其实是最近我跟 Pastor Taylor 在聊天，在讲我们关于青少年信主的事。他提到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弟兄姐妹。他说呢，现在在青少年的团契里头，有几个还不信主的青少年问 Pastor Taylor 这样一个问题，他是这样问的。他说，看看我们周围的大人，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所想的、说的、做的和不信耶稣的没有什么不同。那我信耶稣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孩子在问我们 Pastor Taylor。 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求主怜悯，怜悯我自己，我也求主怜悯，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人生观，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观有没有改变，是不是合乎圣经，还是跟世人一样，以至于让我们的孩子看见我们说是信耶稣，但我们好像没什么跟不信的没什么不同。我也不希望让我们的孩子看到你还是做牧师的，你做出来的，你说出来的好像跟不信的一样，我这是要求主怜悯的。然后也求圣灵真的是帮助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使我们所思所想所说所做都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能够随时随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真的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主里那个生命真的能够活出来。当我们的生命和我们要讲的福音一致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才有能力。但愿我们能够像使徒彼得所说的，说要常常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尊他，真正的尊他为主，然后活出主的样式来。当有人看见我们的生命生活不一样的时候，以至于他问我们，为什么你活的是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准备回答他们。但愿我们周围，我们自己的父母、家人、同学、朋友、同事，真正看到我们是信基督的，我们所思所想所做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有正能量的，真的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好，我就请每位弟兄姐妹，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借着今天的信息思想，你现在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让我们的周围的人觉得我们活出来不一样，真的是有正能量，有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段思想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求主怜悯。如果你要弟兄姐妹，你要有感动，你可以开口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光照我们。 天父，我们弟兄姐妹所在你面前的省察祷告，你都听见，你也看到，看到我们现在的属灵的光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回转归向主，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把在耶稣基督里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救恩，领受的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在我们周围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求主怜悯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